生态时事、环境议题、政策讨论、新闻脉动，欢迎收听《Concern News》，带你及时掌握。
深色的议题，企图以华丽的名来掩饰。欢迎来到康舍之遥，我是吕博猫，
我是弗雷鸟。这是一个关于台湾环境与生态保育议题的节目，有关实时的康舍 news， 主题是探讨杂头刀时间，还有精简成十分钟上下的康舍 zap， 让你快速吸收保育观点。
我从日本回来的，开心开心。可是中间就发生大地震了，真的很恐怖，
很恐怖，很恐怖。你说在日本，你没有体感到？因为我快吓死了，
我没有体感到，就是、我只有手机一直跳通知，气象 app 确定。有报告之后他会跳通知、哦、那时候我到日本已经九点多，我已经在外面了，一直跳一跳，
哎、欸，真的是很恐怖。哎、欸，我九一的时候我的记忆大概是我娃娃从我头上掉下来，然后我妈还有我爸爸，应该是我妈把我抱着，然后他就走那个社区的楼梯，然后一冲冲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走到地下室，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逃生观念没有落实好，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做，然后我们就坐上车开车出去，从地下室出去。我现在想到还是，哦，我们家怎么都说这样逃生？好，不过我不知道，可能是于这，我猜啦，我猜，因为可能是震完一阵子，然后停了，然后他们才这样做。反正我记得我们就是当天晚上就直接开出去。
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是全部停电、嗯、然后我点蜡烛，
社区大楼就没有在住，然后那时候就先租在外面，然后好一阵子才真的住回来，就是原本现在这个家。然后不过那天早上就是回到这一次的地震，早上起来我那时候是直接被震醒。其实我原本是以为我心悸，因为我有时候午休还干嘛，有时候我心脏突然跳很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突然醒了，然后想说啊地震干，然后就赶快站起来。本来想说哦是不是震完之后马上就会停，因为之前有时候大概三级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然后就不对，然后突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东西全部掉下来，超级可怕。
我麦克风，这次录音的麦克风倒了。
干，真假？你从日本回来才发现？
对，我家里倒了一堆东西，什么书架有一个歪掉，衣柜啊整个跑位，然后麦克风倒了，麦克风架连同麦克风一倒在地上。
对，我是什么一大堆瓶瓶罐罐，还好没有碎玻璃，然后什么皮卡丘啦，哦，我有一柜是放娃娃，然后皮卡丘掉地上，然后你那是冲绳长尾鼠就屹立不摇站。我想说果然也是就是在那个
地震带，
地震带虽然皮卡丘应该也是，不过我觉得最惨的就是真的是希望大家救灾赶快顺利啦。
嗯，
对，我那个
像泰鲁阁那边也还在，
对，还在挖，
还在找，
也还在挖，很可怕。不过还是有几个比较中间几个也算有趣的新闻嘛，就是傅坤奇他的东西都倒了。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就是
没有，
就是傅坤奇然后地震，然后他 po 说他东西全部倒，结果倒是什么礼盒，一堆礼盒，然后就被骂爆，他赶快删文，超莫名其妙。然后还有那个救灾狗狗 Roger， 就是他，
哦，这个我看到，
就是蛮，对啊，就是。
他不是在那个新闻访谈的时候还去咬麦克风，
对，
他以为是玩具，可爱，
是蛮可爱。你知道他咬什么吧？中天。
以上狗狗的行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我只是陈述一个状况。对对。
我讲一些快乐东西好了。我在上日本去金板神，然后中间我特别去神户动物王国，
嗯，
它算一个私人动物园嘛。那我觉得它算面积没有很大，但里面展出的东西对台湾人来讲是很惊艳的，因为它有金头冠
哦，
大牛
金头冠。说到金头冠，你知道之前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送我一件，就是也是神户动物园来那个金头冠内裤。
哦，对啊，他们产品做的很用心，
超下。然后我有穿，然后我那个设计真的很靠北。我就是你的老二会直接在他嘴巴那个位置。很屌哎，欸，怎么会设计这种产品啊，超莫名其妙。
除了金头冠之外，那边还有很赞，就是有兔狲，就是常会做成迷因的图片，有一只脸看起来很生气的猫
啊，看起来随时
它其实是兔狲。
嗯，
那个兔是兔子的兔，然后狲是 子孙孙子的那个孙，左边加一个犬的部首，那个字念孙，那其实是一种猫科动物、嗯、胖胖的，然后脸长得很臭。那个动物，那个动物王国有金头冠，有兔孙，有鱼猫，鱼猫是石虎同一个属的其他的亲戚，
石虎超级大、
啊、对对，比较大的石虎脸比较长。嗯，以前有做一张图啊，就是那公石虎，他脸会比较肿，打架的时候不会受伤，
很好笑。
总之我在那个动物园就是很满足，他建议时间网络上爬文大概一两个小时哦，但是整个早上到下午，
啊，记忆卡拍了几 G，
对，拍超多，
好快乐、哦。我们上礼拜蛮快乐的事就是在那个和平岛摆摊。
哦，我一回来隔天就去。
哦，对。
那两天我去，第二天
尽责的，就是尽责的摊主飞下来马上、欸、
据说你们第一天那个天气很糟，
凄风苦雨真的是下雨下爆，然后就是有个朋友来，然后那时候一直下雨，我就说哎、欸，你就直接去游泳，因为和平岛那边有几个是人可以下去而且不用穿泳衣的地方，然后我就哎、欸，你直接去游泳，你直接去游泳，反正一样都是湿的
就、啊、他有去吗？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啊，反正他来我们摊位的时候我一直叫他去，我想说哦，反正来这边也是淋雨，因为我们摊位没有那个就是像那种流水席那种超大的顶帐，只有摊位自己的小帐这样子。不过主办摊位也是蛮辛苦不过第二天天气就好很多，就是你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跟你警告说哎、欸，基隆一定要就是不要带什么神户动物园的金头冠娃娃。
我们想带金头冠娃娃还有水獭的娃娃，
对，你一定会后悔
劝退
哎、欸，我跟你讲，第一天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可以一秒分辨出他是不是基隆人，真的基隆人，那个小雨我没有来给你撑伞了，连那个雨衣都不穿，然后你就会看有一些我猜啊应该台北人，然后就开始撑伞，然后可是你可以看现场很多人就算下雨都没有在那个，还悠闲遛狗超酷的，我想哇基隆人太猛了吧。直到那个雨滴好像有点大到我觉得超过半个小拇指的指甲，然后我才看那边人开始穿雨衣，然后那个人流才开始变少，要不然之前其实大家就真的超糗的哇这就是基隆雨度的魅力超酷的，超酷的，
习以为常。
这是我这一次最大的那个口球 shock
好，来我们再讲今天的新闻。今天讲的新闻、啊、第一则新闻是农业部公告赤腹游蛇这种蛇类列为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列部它最高会罚100万元，这是4月2号的新闻。那它主要是以淡水的鱼类啊青蛙为食，可是在近大概半世纪以来它的栖地大量的消失，然后还有加上农业污染等等因素导致它的族群岌岌可危。农业部在今年四月初，就是4月2号的时候公布将赤腹游蛇，它把原本就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它从原本的二级就是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改为一级的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就是保育等级提升了。那并且就是提醒民众说只要是跟保育类有关啊，那任何的骚扰虐待然后捕捉宰杀这些都是不法行为、哦、那依法会开罚这样子。
不过其实他真的少到我真的觉得捕捉应该也很难捕捉得到，
那也遇不太到
了，对，遇不太
到。那农业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就表示说他的外观呢是背部棕黑色，那腹部及侧边有橘红色搭配，这个就是赤腹游蛇。那其实赤腹游蛇它有很多俗称啊，其中一个俗称叫做半纹蛇，就是一半的纹路，是源自于说、哦、你从它的背面看过去它基本上就是黑黑的、哎、就是深色的棕色的，可它的侧面会有红色黑色红色黑色斑纹，就好像哎、欸、怎么就一半 有色彩这样子，就叫半纹蛇。不过它这个特征呢在它小蛇就是幼蛇的时候比较会鲜艳一些些，
比较红，
但它变成对对，当它成蛇的时候那个橘色的地方会变成有点褪掉的，变成黄白色这样子、
嗯、所以它小时候比较有那个赤子之心，都是负面都是红色长大就没有那么那个
就是它颜色会在长大的时候慢慢褪掉，
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哭哦
不会啦，他褪另外一个颜色我也是觉得也是帅气、
也是帅气，对。
你看上面黑下面有白色，你像那个蜜环、
哦、
蜜环，
对对对，
摔
有点摔。欸，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刚开始夜观，真的是很初期夜观，那时候还是有学长带怎么去夜观，然后我运气很好，就看过一次，
真假？
对，
赤腹游蛇，
真的真的，而且是很菜的，
比较盖哦。你看到红斑蛇？
没有没有没有，我有拍照，我有拍照。然后当下拍的时候还想说，哦，真的是吗？因为那个学长那边很惊讶，说，哦，真的是吗？然后我就想说，哦哦，赤腹游蛇。好，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概念，我没有那么那个，就是他们听他们在吹，然后那个心态才会说，哦，原来很少这种感觉。然后回去对那个，因为当下有拍照，然后回去对照片，然后仔细看说，哦。我真的是，因为当时还一直在想说会不会是什么啊白腹游蛇之类的。
哦，真的很幸运欸。所以那边是水田是不是？
对，
还沼泽，
就是有那种泥，就是水田也不算水田，就是沼泽地，然后下面就是水底面比较偏泥泞，然后上面有一点草、
哦、
这样子。
对，他们蛮爱的。赤腹游蛇它主要栖息地是像刚提到水田、嗯、或者像傅仁鸟讲的，有点像是沼泽、草泽、池塘那种湿地环境，那种会在水面附近跑来跑去的蛇，他们都会有点像憋气嘛，这样潜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真的真的，
也是蛮强的，所以他们才可以去吃到像是鱼类啊，或是青蛙、蝌蚪之类的动物。其实蛇会出没的环境很多样又很多元，以台湾来讲，其实在水域环境会出没的蛇其实也很多，包含像部分的黄汉蛇总科的家族，像是这次的赤腹游蛇，像是不然要该提到另外一种白腹游蛇，他们其实都很常在那种沼泽、草泽、池塘里面看到他们。
嗯，
还有就是台湾有一群就叫做水蛇，水蛇科嘛，像是糖水蛇啊，然后墨氏水蛇，墨氏水蛇以前就叫千色水蛇，后来改名了
啊、
墨氏水蛇。
那群蛇长得头比较好笑一点，
我觉得蛮可爱的，
就是很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眼睛超级小的，
嗯，
就很怪。
还有海蛇啊，其实台湾有海蛇，
嗯，对，
海蛇是很酷，它只是在海里面嘛，但它有时候还是会上岸，就是。
对，
除了这些名字听起来哦，什么水蛇、游蛇这样听起来好像就很水一样，然后就在水附近出没。其实像草花蛇、啊，草花蛇。其实也是会出现在田水田里面，就是以前也有看过在水田里面出现草花蛇、嗯、所以其实蛇类它会所在的它会出现的环境蛮多样的，
嗯，
那水域也是其中一种。
讲到刚才讲那个白腹游蛇跟赤腹游蛇，其实我对他们那个游的那个动作其实非常有印象，因为之前在有时候夜观的时候，然后在水边有时候就看到一个像小龙一样快速的身影从身边跑，快速的游过去，然后仔细拿灯照就会发现他肚子白白的，哦，原来是白腹游蛇，就是有看过这样，就都很快。然后回去讲一下之前看的那个赤腹游蛇，我真的觉得说，哦，运气超好的，因为那只他的动作当下不是那种快速游，他就突然间从比较泥状那个池子里探出来，然后就在那边不动，就是露出他那个特征，就是那个赤腹的部分，然后再慢慢的潜下去。然后就再上来，就给我拍了好几张，我觉得超快乐。然后一直到最近，就是去年还前年吧，有一次去夜观，也是一样看到一只游蛇，想说啊会不会是赤腹游蛇？然后那时候跟另外一个，然后带队老师吧，那时候比较尴尬的是带着一群小朋友，比较资深带队老师看到白腹游蛇的时候，其实很兴奋，他就想说是不是赤腹游蛇？然后就先讲是赤腹游蛇，然后不过仔细后来他定下来不动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其实是白腹游蛇吧。然后那只白腹游蛇其实。让我看的也是有点就是印象深刻，因为他的眼睛少了一颗，我第一次看到少一颗眼睛的赤腹游蛇，就是白腹游蛇，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反正就是有
就他受伤这样，
对，就受伤，就这样的经验啦。不过每次看到游蛇的心情都蛮好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水中悠游自得那种感觉，觉得哦好舒服、哦、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游蛇都真的都在水面游啊。说的是游蛇的话，或许西边还看得到、
嗯、
但他们就不如像白腹或赤腹游蛇这样子在水面出没，就是、
哦、真游蛇。哎，不对，哎哎，我糟糕，如果是那个游应该是简体字的游。哎，他们是哪一个游啊？是游是游泳的游还是游玩的游？
哦，你按照台湾物种名录的话，应该是游玩的游，但是其他众多俗称面都有三点水游泳的游。
哦，好好，那就没事。
所以反正俗称嘛，我就觉得没差。
没有，因为我记得好像 简体是游游不分嘛，就游玩跟游游泳不分，我记得是这样。忘记了。
那赤腹游神他在过去就是民国60年代之前，他还常常被列为说台湾常见的其中一种蛇种。那也随着农药或者说低海拔这种地景湿地啊沼泽天然栖地开始因为土地开发的问题大量消失。所以赤腹游神在2008年保育类名录列为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而提出这一次提议说要将赤腹游蛇保育升级的单位之一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哦、他们跟那个宜兰大学的毛俊杰老师就是共同提出这个案子。他其实就有在上粉专有描述一段背景，其实在早年日治时代1945年之前，其实赤腹游蛇在整个台湾西半部平原都看得到，甚至曾经会有那种渔温养殖类养殖业就是受到赤腹游蛇危害的记录，就代表它真的很多，就是过去的时候
到危害是很多的才会到危害。
然后这一点在杜明瞻老师的蛇类大惊奇里面也会看到，就是过去赤腹游蛇是曾经有危害渔温的或者养殖业的这种记录，就代表他们真的蛮多影响来，不至于到危害，就是有一些影响。
那个台湾生命大百科，它那个其他别名里面有一个红珠母，感觉就是我不会念台语，早期一定要很多才会有这种民间的这种台闽南话俗称吧，
就是要够多才会有，就是各种语言都有留下一个名字这样子，不然就是说蛇啊，
对，才认得出来这样。对啊，就是蛇，像我阿公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偏误的，我比较就是，可是还是就是会讲台语的，可是就不会去认说他是不是蛇。可是如果真的有一群人，就会就把它拿出来讲叫这个名字的话，他可能真的是特别的多，或者说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特别。
邓鸟提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是有些动物它真的有台语的俗称，
嗯，
那确实也要这种物种够多才会有这样的名字。就如同说，像现在。长辈们可能看到大卷尾还会说乌秋嘛，就欧秋这种鸟
啊、哦，对。
然后就像我妈说绿袖人会说奇迪亚，那这些俗称的台语，它其实就真的要够熟悉，可能够多，或者说够特别，而且也要被人们所记下来，所以它才会被赋予还可以传承下来的名字。
嗯，
那不然就是大家就说哦鸟、蛇、乌龟，
没错。
是用类群去描述的，但就比较不会有那么专门给他们的名字这样。
嗯，
但是也随着说后来的开发啦，就是日治时代后来开始大量的建设开始，那也让地景逐渐的消失、哦。我们在过去就是1950年代当时的图鉴，就例如说我们常引用的陈建善老师1956年台湾脊椎动物志赤腹游蛇里面就有说各地的水田沼泽很常见的种类。
哦。
所以这在证明说过去是很多的、
嗯、
可是后来啊那些皮塘啊池塘沼泽就渐渐都不见了嘛，因为开发的关系，所以这种地景也往往出现在人类比较容易使用的例如说平原或是丘陵地带、嗯、所以他们也基于栖地严重的丧失或者说像农药的使用，他们现在已经变超级超级少，剩下北部的部分族群啊可能集中在阳明山啊或者说桃园一带这样子。而在2018年开始做保育类名录修订的时候，就将它列入珍贵稀有的保育类生动物。大概那个时候，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他们有特别提到说，他们被列为保育类的时候，当时桃园杨梅火车站后面有一片沼泽
哦，
那那个族群是可能比仅次阳明山来是一个也蛮稳定的族群，但后来在他被列为保育类的大概前一个月，那个就。吵着被填掉，
太惨了，太惨了吧？因为如果列保育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方案，然后让它保留下来。
啊，就是被列为保育类前一个月就嘣不见了，
哇，这个爆炸，
蛮惨的。
嗯，
那他们也提到说，从这之后有开始有专家学者开始进行说全台水半水期类的这种蛇类。的分布栖地评估，因为刚才提到像白腹游蛇也是，
嗯，
那糖水神啊，然后末氏水蛇，他们其实都在这种水域环境嘛，所以其实过去有做一些评估，那发现说整个台湾像龙潭，然后阳明山大概还有赤腹游蛇，可是他们族群已经很少，那也因为还是这种栖地破坏的问题还是在，所以他们面临风险很大， 那到最后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族群都不见了，将近 90% 族群都不见了，从以前说很多危害到渔文到后面就变那么少。所以这其实整个来龙去脉是你就可以看得出说这部游蛇这种蛇类或许它不是社会大家会去很积极保育的一种物种，蛇有些人甚至会怕蛇，
你还要哄哄。
可是随着跟人的开发，然后他们住的地方跟人类产生一些冲突，他就这样快速的在我们这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内就这样从很多变到很少很少，然后到现在他已经真的是超级少，就全台湾有没有超过1000只也不太确定，因为它的整个数量其实蛮不乐观的。台湾爬蜥类动物保育协会跟宜兰大学他们团队后来就是有积极提出说应该要将这种动物的保育等级稍微拉高这样子。可这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目前野保法对于这些保育类野生动物我们分成三个等级嘛，就是濒危的就一级，然后珍贵稀有的二级，跟其他应该要保育的三级。可是这三群都是保育野生动物，我们并没有针对不同保育等级的保育野生动物有不同的保育准则，就是明定的列出来这样子。
哦，只是定分级，可是好像
就都说保育野生动物就是应该要保育它嘛，那猎捕行为、杀戮行为会比较严格。但是针对他们的数量比较稀有的、更危急的那些，似乎也没有说应该要怎么做。那就这样渐渐看着说这个二级动物现在变成一级濒危，
有没有？
其实也是，对，其实也是蛮可怜的这样子。
对，很可怕、欸，就是这么短时间，然后从很多变很少，这个真的是很 shock。到现在，以前拍到赤腹游蛇可能不会说哦你很幸运，现在拍到会说哦你很幸运，
至少可以做就是不要让它一直掉下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当一个族群少到一个程度之后会可能会面临灭绝的漩涡，就是说即便它还有个体存在，那它可能找不到伴侣，它可能找不到好的家嘛。
对，
那就算他们活着也是过得不好，也很难繁殖下一代，那他们就会直接不见了，就是这个族群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它基本上就是会消失，
一定时间的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少这样。
那也在公布的隔一天4月3号，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也就邀集了各个单位，包含像是国家公园啊，然后像慈行啊、动物园啊，还有刚才提到的爬蜥动物保育协会，那宜兰大学不同团体召开整个就是赤腹游蛇的跨平台会议了。那也回应到像去年2012年的年底年末，那时候我们有做一集在特别聊生态给付，有扩增成就是10种物种，其中赤腹游蛇是其中一种被纳入生态给付标的的物种。也就是说政府有开始鼓励农民为了配合像是整个政府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维护政策，那保育的这种大方向，让它的栖地能够更好，或者说营造出它的栖地环境。那这样友善的作为还可以领到一些像是生态的奖励金，也类似像生态薪水这种概念。那让现在比较艰困的赤腹游蛇族群希望能够得到缓解啦。那当然这也是很难啦，因为毕竟它已经少成这样子，所以像是营造可能就是也蛮重要的，就是让他们有可能的栖地。那再回顾一下说赤腹游蛇它在生态服务给付中有哪些政策好了。首先像是友善农地给付，赤腹游蛇就有分成友善农地给付跟皮塘的维护，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农地你是全年度有渗水有蓄水，并且这个植物它占整个面积有超过一半，那你的水深大概有20公分左右，那你中间不会使用像除草剂啊，或是具有一定毒性的水生生物的农药，那如果有符合这样的条件，可能会获得就是每公顷可能15000元不等的奖励金。那农地的营造奖励金是指说，如果你的这个环境，你用天然素材做的那些田埂，例如说用土体或是用砌石堆石头方式形成田埂，那你也愿意去营造像是生态池或是生态沟，那你不会 引进大型的农车机具进行犁田之类的，或者说你每次犁田也保留大概十分之一的面积维护当地植被还有蓄水的状况，或者说每一项会有10,000元的奖励金这样子。
嗯，这算比较积极的去，除了说、哦、不要伤害它，不要猎捕它之外，就是让师傅有一个好的家。
嗯，但这些只是诸多方法之一啦，其实更全面还包括像是整个社区的意识的建立啊，不然以赤腹游蛇这样的物种，其实它对于民众来讲，因为毕竟大家对蛇类还是有一些恐惧吧，因为毕竟它有机会咬你嘛，那这种恐惧心态或许会让它离我们愿意为它保育又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整个社区的营造保育意识，然后还有制度上面，包括像开发生态检核的落实啊，或者说其他各种评估的程序要完成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则新闻，关于赤腹游蛇保育类等级的升级。我们来讲讲留言，
谢谢大家的就是热情回复。
哦，有粉丝回到就是说他也蛮喜欢石蟹獴那一集，石蟹獴真的很多人喜欢
啊、哦，又有人这样子说、哦、这么好。
然后提到说我们可以做像是校园生活，或是有点像是生态生物版的银之匙。
生物版的银之匙，银之匙好像就是讲述畜牧动科他们那个校园生活，那从里面体悟到一些人生感触，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有这种人生感触？
你说在我读生科系的时候。我想一下、
哦、我们要请职业学生 Flan 聊，他现在还是学生。
哦，我还可以，
你的校园生活还没间断。
哇，我的人生感触就是快逃，没有。没有，我想一下人生感触，我觉得好像反而不是学校的课，是在那个之前有去上一个鸟类标本班。
嗯，
然后
我有上
我的教授，就我现在的指导教授，那时候我还不是他的学生，然后那时候就去那个标本班，所以认识了这个指导教授，然后就到现在这个样子，这算影响我的生活。就是上了那个鸟类标本班之后，然后就一头的栽进去这个世界，
掉入火坑，
然后现在无法自拔。是吧，你是要听这个吧？我不知道。
就是我的例子的话，是我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去野生动物的救伤单位实习过、
哦。嗯，
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接手到一只动物的照养，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呢、啊、例如说民众捡食过来它受伤了，或者是它车祸重受夹等等不同原因它受到救伤中心。那你要去将它就是先把它伤势用好。
对，
然后照养好，然后让他有机会的话可以顺利回到野外。当然也有一些状况是说他的状况已经蛮不 OK 的，可能就必须要安乐掉。
对，
因为他可能出去之后觅食会极为困难，生活会极为痛苦。那或者是有一种比较状况是好一些些的，他可能会留为变成动物大使，他会进到校园，或者说在有任何导览机会的时候他会出面，那让民众或是学生看到说，这只动物它是因为怎样的问题、怎样的因素来到这里，那它受了什么样的伤，那未来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保护像野生动物啊，或者整个环境之类的。
哦，我
就是做这样的主要的业务是这样子、
嗯、
那当然我业务主要不是救伤，可是我有去针对那些救伤，他们如果成功有幸也放到外面回到山上回到野地之后，我去做他们的事后追踪。
哦，你也在野地继续找他们，这样
追过像是飞鼠，然后松鼠，也追过石虎。他们到外面之后，你就是要跟着他的习性跑。那例如说他们夜行性，那你就整个晚上也不用睡了，你就整天去记录他现在跑到哪个山头，跑到哪个角落。然后这些资料其实可以汇整，让研究人员去分析说他的状况怎么样，那这样的野放成效如何如何。
哦，我想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识的开端。
不是吗？
是啊，因为你那时候在那边追飞鼠，然后所以你才住在特生，然后我忘记干嘛，我又去特生， 那时候还就是现在升多中心、
哦、你有住过我，你有住过我
那时候，
对，
然后 我那时候不认识你，可是我一个朋友认识你，然后他就说哎，要不要去住学长家，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就这样
那就掉到另外火坑里面，
火坑，火坑的火坑
哎、欸，我那时候真的家徒四壁耶，我租处就是个四面墙壁，然后一张床板，一个麻将桌
然后我后来好像又一次又一次找你，然后你那时候好像也是在追松鼠还飞鼠，然后我那时候看你在贴那个人工皮，就整个人骑车摔烂，
出车祸啊，
对，
山上路很破、哦、这个雷残、嗯、然后跟一台货车会车、嗯、然后我就骑到旁边那个石头都碎碎的路，然后就是滑坡这样好惨，
对，有这样的故事的开端。如果你是想要听这个的话，我不觉得可不可以做成一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设计看看，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其实在节目中也会就是穿插闲聊这些事情。
我把刚才那个收个尾好了，就是你在做这些追踪过程中，其实会经历到动物最后追就挂了，那其实也代表你整趟的富裕的路程是失败的嘛。我如果讲难听点就是结束了，因为你花了大量的人力然后去照养它，它最后没办法成功回到野外，这其实对第一线保育人员是蛮挫折的。因为其实动物不是说你把它伤就好了，你今天骨折啊，骨头长回来了，然后你今天扭伤然后脚不会痛了就可以回去，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动物可能在人类的照养之下，它可能熟悉了人类的环境，重点不是说它伤口好了，它还需要做到是它能不能够正常地回到自然环境，然后展现出它的狩猎的本能，然后找到它的食物，找到他的伴侣，找到他的居住环境，所以这一切或许我们还要去教他，你知道吗？他这只食蟹獴，他可能断了一只前脚，我们就要去一直想说，那他可不可以吃东西啊？他能不能够抓到那些蝸牛？能不能够找到那些螃蟹？
要当他的那个课后辅导老师。
对，然后你还要去训练他吃一些可能好找一点的东西，例如说非洲大蝸牛之类的，你可能要看他说，哎，他到底可不可以吃？然后去观察他的行为到底能不能够穿梭在那些石头啊木头之间，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你不是只把他的伤口养好，你还要去看他的行为能不能够恢复。
嗯，
对，那这一切还要看说他出去之后能不能真的融入野外环境，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会感受到说那个自然真的不是说你想救就救，但中间你要补回来很难，
你花的钱更多，就是
有时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感慨就在这边，
有时候保护反而是省，就是真的是省钱，就是省大家的钱，大家的精力。
对啊，就像有之前大家会说什么石虎为什么不要让什么繁殖业的养一养，我们那么会养不是啊，你把一只动物养大是一回事，你可不可以让那只动物展现出它生态的价值，生态的功能，它能不能够在山上好好抓那些蛆青啊老鼠啊，它能不能够去威吓那一些小型的动物，例如说威吓白鼻星、威吓山羌什么之类的。
对，
它在生态上扮演的功能，是不是你一个把一只小猫养到大猫这种历程就可以完成？很难。
对，
你给一堆保育员教它，远不及他妈妈直接带着它在身旁。
嗯，对，
那这些人力、物力、钱、奶粉钱都省下来的，所以其实真的最有利的方式还是直接让野外环境好，然后让动物自己恢复回来，这比你后事后要砸一堆钱，那个成本完全算不完。
对，
哦，好，突然讲那么多，
侃侃而谈。
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有那个 podcast 的回馈表单，就是听众回馈大募集，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可以找到官网面有，在我们 podcast 的专区那。Instagram 的话就直接有连结比较方便，那找到这个连结就欢迎回应给我们，那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er Bar 上面各种可以留言给我们地方告诉我们，
好，
那当然脸书 IG 也可以直接留言 OK 的，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啊。
没错，
也许我们就是触动那个心弦的时候就会侃侃而谈。好啦，
我们讲第二则新闻。第二则新闻是关于基隆潮境保育区升级变成 2.0 的这4月1号上路的新闻。
Upgrade， 之前有去过潮境吗？
朝觐我蛮常去，我觉得那很漂亮，那边插了一堆扫把，那边漂亮，
什么意思？
对，它一个高地上面有很多扫把，一个装置艺术。哦、我觉得朝觐最赞的是你找一个天气好的基隆，天气好，
天气
好，不要是灰灰阴阴的天，找一个蓝天的那个好天气出去，你去看那朝觐的水，朝觐的水的蓝很多样，深蓝、浅蓝，然后有点带一点绿绿的，哦、整个画面它真的很漂亮，就是。怎么一片海岸它可以有那么多的颜色，
嗯，值得去。
那是我第一次对朝觐的第一印象，就是哇，那个海太漂亮了吧。
嗯，
它在八斗子那边啊，你可以坐火车到八斗子或是海科馆，那走路过去蛮方便的，当然可以转公车，对，推荐大家。
我之前其实去年我第一次去，然后去的时候路上就捡到一只猫然后花了大把钞票把它收养
你知道朝觐啊？
对，朝觐，我就捡到一只猫。好，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讲这干嘛？然后重点是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找遇到那只猫，是因为我有个动机，是那时候海参海阔鱼跑来台湾，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捡到猫那一次，我看到了那个什么，结果后来发现是那个原边海参海阔鱼，不是大家那边传的海。大西洋海参海阔鱼，反正就是那种飘在上面的。不过隔一阵子之后，我又马上要去追，也是去年的时候追一追，又看到，然后终于两种都看到，超开心。第一次去朝觐的印象还不错，可以看到朝觐那有很多小生物啊，很多虾虎那边游来游去，其实蛮快乐的。然后呢，我们最近啊，就是说到这个大西洋海参海阔鱼，我们也有针对这种潮间带的地区出一款新的贴纸哦，
而且在和平岛那时候市集就摆出来，
没错。对，我们这一次要真的就是扩大线上商城。
那当我们提到里山，大家会想起那些离我们生活很近的、很关联、很紧密的环境，或者说生物们。而里海环境，它其实是秉着类似的概念，把整个孕育生命的海洋，还有我们人类整个串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康蛇就要推出里海系列贴纸，我们选了五种各具特色的海洋生物，包含大西洋海参海阔鱼、黑唇青斑海蛇、玫瑰炮螺、小燕鸥，以及带每一只带走，让我们与这些美丽的身影相会哦！
快点跟他们相会吧！
那现在你只要到康蛇制药的官网，找到康蛇制品的商城，马上下单，我们就将这些美丽身影送给你，
送给你，送吧，我靠，
那你付钱就会送，
没错，寄送给你，好，快点下单把他们带回家。
欸，这个玫瑰炮螺真的超可爱的。玫瑰炮螺是我们那时候有一集在讲海阔鱼，就是刚好大西洋海参海阔鱼，原本海参海阔鱼来台湾来朝觐的时候，芬兰鸟讲该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做一集 news 在讲这个事情。那当时有回顾整个海阔鱼大家族当中，我们就讲到比较初期就分开的那一只，就碾螺那一群，有一个叫做玫瑰炮螺，它真的很可爱。我在生命大百科的记录上找到他，大概在马冈那边过去有记录啊，那肯定那边有记录。
我其实没看过，就是画的时候就觉得啊，他那个粉红色怎么可以那么漂亮？然后现场摆摊的时候，有人跟我说那个很像什么菊池兽，菊石兽。
哦，你说神奇宝贝啊？
对对对，
宝可梦。
他说他是冲着玫瑰炮螺来买。
是假的，
真的，对，我让我就是蛮吃惊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其他的都没有，他说没有，我是为了玫瑰炮螺来买，就带着五套走，
五只啊，
哦，没有五套，五二十五只这样，超酷，
是什么炮螺大爆发户，玫瑰炮比较，我觉得比较像探险活宝的那个薄荷糖管家
啊，对，有点像，对，没错。
就是白色粉色，它其实是偏粉色一点点。我第一次看到玫瑰炮螺，我没有看到它，我是看到它的影像是在图鉴上面。
嗯，
那时候在整理海阔鱼的资料的时候翻到，我说这是什么可爱小东西，
怎么这么可爱。
真的我就把它列在里面。这些都是离生活中很近的野生动物啦，它们距离没有很远，像我们这次摆摊地方和平岛，其实这些物种出现出没的地方也没有离那边很远。而和平岛我不知道北部人有没有去过啊，就 就是那个正滨港那边有一排叫彩虹屋嘛，七成五颜六色，然后旁边有那个阿根纳造船厂遗迹，如果是遗迹空那边也好像很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好像不行，就但远远看蛮感觉蛮酷的，可是那整个隔一个海岸，它旁边就一堆房子，它有点像是我之前在跟大家介绍，我之前研究石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石虎出现很频繁，就是野生动物也很多。可是它其实离最近的房舍，你眼睛就看得到了，你也不用走，就是它就在房子旁边，它就在房子旁边的一个杂木林里面，所以其实动物离，不管是动物啊，植物也是，它整个环境，整个生命生物们，它其实离生活环境都蛮紧密结合的，
没错。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环境离山，然后到现在这样离海 的概念带给大家，就是真的是离我们生活非常有紧密连结的生物这样子，
欢迎大家更与你紧密的在一起。
又讲到潮境，它也是这样的概念、啊、其实离附近的整个海科馆的市区、那边有市场，那其实真的蛮近的。
对，
潮境这个地方它其实用比较正式的名字，它应该是指基隆市的望海巷这个地方，巷子的巷。那潮境整个海湾，它其实是有一则公告，就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湾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及有关限制事宜，来在今年的4月1号生效，就公告修正这样子。那你会发现说它的名称叫做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区的概念。那过去我们在讲海保法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一种类区这种类型的所谓的保护区，它其实是依照渔业法的渔业法44条的相关规定的。这个保护区也是做的蛮好的，是因为它确实有达到一定的成效，成效还不错。在基隆市的新闻稿当中，他就提到说4月1号正式上路的潮境 2.0， 它的规定如下，就是首先会有共同管理的部分。共同管理是指说如果要进行就是采集捕捞，那应该要采申请制。那学术研究的话，当然就是你就提供书面资料，那让审查之后允许使用嘛。那还有就是说海象恶劣的时候，如果环境啊气候状况不佳的时候，其实应该得以禁止，这是整个共同管理的地方。那再就是比较特别，就是核心区。核心区是指说整个潮境公园、东侧的海面，它其实有一块凸出来的范围，它是核心区，但原本15公顷了。那15公顷的核心区有什么限制呢？就是说你不能在里面采集包含像是徒手捕捞这种都不行了。那这是原本的规定。那现在的规定是说，从这个原本的都不能进行采集的地方，我们再多一个往外延伸的永续利用区。
对，
那这个永续利用区，你就可以就是适当的使用，适当的进行一些渔业的行为，那包含像是船舶的航行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限制，就是说你不能去破坏基地环境，那适当的渔业行为是可以的。那这使得说这个保护区的范围从原本15公顷再往外扩 3.6 公顷变成 18.6 公顷，就是这个范围变大了。而这一次的 2.0 版本，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它纳入的所谓的总量管制的概念在核心区当中。那过去就是说像那个 Flan 鸟这样子，你要去看海阔鱼嘛，你就直接冲过去，那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要管的哦，现在他管的方式就是说要管总人数啊，像陆域的潮间带每天就是限制200人，那水域环境的话一样每天200人，那假日400人，而且分上下午分流管制。而且这个潮间带部分，它就是水域的环境你需要有国外认证的潜水证照，
对，
就看起来是有点严格嘛，对不对？
嗯。
而且潮间带的话必须团进团出，而且要让政府认合可的导览员进行导览这样子。
对，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直接冲下去。
他以前都这样子、
啊。对啊，也就是没有语言，然后就看到有那个大西洋海狮海阔鱼，然后开车开过去，就下去，然后还差点滑到水里面。
以前的做法是那个区域学术单位允许之外，就是不能采集，然后 包含涂色采集，这是原本的规定就有的。
对，
然后现在是说就是这种涂色采集一样，就是这种禁止方式一样是维持的，但是多一个人数限制。
对，
那个很怕说一堆人，因为那附近其实蛮好逛的嘛、嗯、那现在交通也方便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太多人一起灌进去，有点像小琉球那样
子，就是一堆人的。
那边周末天气好的话真的很多人，超近。
对
对啊，那现在就是说有限人数啊，每天陆域水域各200人，那假日再多200人这样子。那、嗯、同时有明定个时间，上午7点到下午6点，并且必须要有专人带领这样子。
嗯，不能自己乱跑的。
啊，我是觉得说算好像有点限制啊，可是好像还在可以接
受的
范围。
对啦，
对，主要是因为说草径这个保护区它2016年成立，它其实到现在是一个算是模范生嘛，就是成效蛮不错的地方。嗯，过去的这样的禁渔还有说禁止捕捉的这种方式，就这样管理方式啊，从过去的数据显示，那我们拿附近的深澳地区，就是在东边一点点深澳那边，
对，
草径的鱼类的密度就比深澳多大概 1.3 到2倍。嗯，那生物量多4倍到27倍，就代表说草径这个地方它的不管是鱼类的量啊密度啊，那生物量就是指整个总重量，
对，
都很多，都比较多，比起隔壁的深澳。其中也可以观察到像是整个草径里面包含像珊瑚礁的整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好。所谓健康状况是指说整个珊瑚礁它上面会有一些吃珊瑚礁藻类的鱼，那还有像是会吃那些珊瑚礁活动的小鱼为食大鱼们，就是掠食者。
对，
那还有就是可以反映珊瑚礁健康状况的蝴蝶鱼，这种地方这几个指标啊，就是指说珊瑚礁生态系的健康状况，那也是以草径比较多，所以发现有这样管理之下确实状况比较好，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去年就开始有这个新闻，就是说我们要将这样的状况维持并且纳入总量管理的状况。因为它以夏天来讲，整个草径可能有一天超过1700多人次进出那个地方，
对，
所以其实人量是蛮多的、嗯、所以他后来就是开始想说先用一个人流管制。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的海洋及渔业发展科科长就表示说先这样看看啦、啊、那之后会滚动检讨，如果一年或两年后如果没有再进步，那再改这样子。那除了这种采集之外，当然因为当地还是会有采石花、采石存海藻类的那个民间经济活动，那这个东西以前到现在都是共同管制、嗯、就是说如果你是基隆市民的渔民，那 你有渔会的资格，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徒手捕捉，这个以前到现在都有，那这个是需要申请的，这个没有改。那主要有改变的地方就是说、哦、有管制人数，而且有一些资格，就例如说要潜水证照或是团进团出，有时间限制，那多一个永续利用区。嗯，对，那这是草径升级 2.0， 那这是4月上路哦，所以已经开始了、哦、
不能已经如果现在什么怪东西飘来，你不要就直接冲过去、
哎、不能自己跑、哦、你要跑到旁边，
对，跑在旁边，你可以拿一个超高倍
望远
镜，或
是你要登记对，或者你要登记，
对，登记怪怪的，就是大家一起团进团出。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因为像是大西洋海参海库它其实本来是它是有毒的，它吃的是深澳水母那种东西、嗯、我在想说如果对于一般民众，就是对一个或不知道的人，他可能真的海边其实也很多是有毒的东西，然后如果他真的很不懂然后或干嘛，就是在那边就是一时跟风，如果没有专业人带，其实还是有一点危机四伏，就除了会影响到这些生物之外、哦、确实还是比较安全。
但我观点是觉得说这种限制直觉上都觉得说限制干嘛这种都我们是海岛国家还要限制我们亲近海洋的自由这样、哦、一开始会这样想，但是也会想要说、嗯、但是大家全部踩进去会造成像类似像小琉球现在面临的状况，观光客很多，然后沿岸的那种生态包含像是海龟或者珊瑚礁以及大量的生物，他们的栖地其实正在被影响着。
对
对啊，那所以稍微有一点管控，我是基于这边我会比较接受，不然我会觉得说其实大方向来讲也不应该禁止大家说这个不行那不行。
对，
可是如果已经知道这边状况好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些限制是合理的，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地方。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则新闻，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欢迎大家到我们 Podcast 听众回馈大募集表单，那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欢迎到脸书 Instagram 直接留言也 OK 的哦。
那欢迎让这些离海动物离你更近，要怎么离你更近又不触法呢？
那就是来康社制品下订单，
没错，不止离海还有李山哦。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我是宇博猫，
我是弗兰鸟，
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